弟兄姐妹好，主的仆人朱恩蒙向您问安。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启示录里边七封信剩下四个教会，主是怎么评断他们，又对他们提出什么样的教证。上一次讲到别加摩教会，这一次要从启示录二章十八节给推亚推拉教会使者的信开始读。我们中国人喜欢排名，尤其考试要是只有成绩没有名次，我们总会觉得少了什么。那七个教会排名，第一名肯定是以弗所，第二名大概是士梅拿，第三名呢应该就数到推亚推拉了。推亚推拉不是问题很严重吗？有耶洗别和他的党羽，还有呢撒旦深奥之理都在这个教会里边横行，连教会的仆人都跟着耶洗别上学习班。但是别忘了，教会建主的这个期末考啊，基本分就是他在这封信开头所说的，我知道你的行为，这个教会行为。推亚推拉在教会行为上几乎拿了满分，甚至可能比以弗所得分更高。主点了名算过去呢，爱心、信心、勤劳、忍耐都在那儿，而且又知道你末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而以弗所呢，需要悔改去行起初所行的事。你看看他们不是比以弗所还要更能拿分数吗？但是我们才说过，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可能都是以弗所差人出来做的工，推亚推拉能跟他们比吗？话不全是这样说，我们可以稍微比比分数，比比排名啊，但是到底主把什么功课、什么担子放在哪一个教会的身上，却不是我们应该随便插嘴的事。因为神是不偏待人的，多给谁就向谁多要。推亚推拉既然在这些教会行为的基本分上答得好，又有始有终，那主就说了，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只等到我来。已经有的什么？肯定包括已经有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还有从开头直到如今仍然在行的善事。这封信里还有一句话也引起我们注意，并且能拿出来和以弗所一较长短，就是这个教会啊，也是只有一件事情遭主责备。还记得吗？主耶稣对以弗所在二章四节里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二十节他对推亚推拉教会说类似的话，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这回不是讲他起初的爱心或者悔改去行起初所行的事了，因为在那个点上推亚推拉持守的还不错。那主责备这个教会什么事呢？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以弗所教会被责备的那一件事情，虽然使教会懈怠了，虽然使主要差他们出去做的工可能受了亏损，但是对于教会内部、教会本身呢，主没有让我们看见什么腐蚀性的影响。推亚推拉这件事情就不一样了，这好像你去买苹果，你挑了一个又大又漂亮的，转过来一看却发现有个虫洞烂了一块，那你当然就没有办法跟以弗所跟士梅拿比，只是因为其他的教会成绩更差，所以你靠主怜悯也许可以得个铜牌吧。这个大虫洞是谁筑出来的？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了，其实不全是那个自称为先知的妇人耶洗别，而是容让他进到教会来做教导的要负更大的责任。从圣经时代直到如今呢，这些喜欢做教师、自称先知、使徒的人总是走遍洋海陆地，看谁接纳他的职分，接纳他的教训。跑到以弗所去敲门的假使徒给人看出是假的来了，去兜售的尼格拉碰了一鼻子灰，被以弗所恨恶。偏偏这个耶洗别啊，虽然没在别加摩教会和巴兰尼格拉一决雌雄，却在推亚推拉找到了教习，而且这个教习不是小学老师啊，是指导教授， 是教导教会里做仆人的人，哎，说不定还开培训班呢，把周围一代服侍主的人都请来听这个先知妇人讲他的独门学问。你说这个怪了，我们单看十九节，既然在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上都得了高分，在教会里面该做的事呢，好像也没有人扯后腿唱反调，从开头行到末后非但没减少，还越行越多，这样一个教会怎么会一下子糊涂起来，不但让耶洗别进门，还让他做仆人的指导教授呢？这其实是一个很值得去探讨的问题，不单在当初啊，就算今天，尤其在中国教会里，会被一些比较极端、比较灵异说法吸引的弟兄姐妹，往往不是普通人，而是常年在教会里面辛勤劳苦、尽心服侍的一些肢体。那他们为什么会让耶洗别进来，或者去跟从耶洗别？撇开个人的原因或者信心的漏洞不谈，就这教会运作的角度呢，我们也许可以稍微回头和保罗怎么培育同工扯上点关系。再拿以弗所教会来看好了，以弗所教会出了很多能服侍的工人，当保罗还在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凶暴的豺狼露出来，尤其没有人会把以弗所教会的门打开，让耶洗别进来做客座教授。雅居拉、百基拉他们接纳亚波罗，结果亚波罗也成了很好的同工，是从这对夫妇的身上亚波罗听见一个更清楚主的道，而不是亚波罗进来说我有另外一套东西讲得比保罗还清楚还有效。如果从这个观点把以弗所和推雅推拉比起来的话，推雅推拉就吃亏了。第一，保罗大概不在他们中间，就好像保罗没有与哥罗西老底家的人亲自见面一样，保罗没有切切实实的在教会里，别的教师就会进来。第二，这个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还有所行的事都需要工人啊，工人你不能就让他在教会里面不停的在这转啊转，做一些服侍的事。主的工人固然在家里要受培养啊，同时一定要往外拆，这是从主耶稣带门徒就这样做的。拆出去做什么呢？叫人悔改，传天国的福音。就像以弗所教会从一个灯台向两边插出六个灯盏来，推雅推拉教会却没有任何的证据让我们知道他们在这样做。那这个先知妇人的教导和使徒们、主耶稣的教导又有什么不一样呢？在这一点上往往也是一个很大的特色。先知妇人喜欢叫这些仆人呢，都在这里听他的课，学他那一套东西，留在教会里边，这个理是越讲越深奥。保罗呢，在以弗所住了两年，要注意哦，他住两年，很多跟他一起做工的人可能还信主不到两年呢，这一批的同工就能够叫一切住在亚细亚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都听见主的道。听见主的道就是听见一个清清楚楚的福音，叫人悔改得蒙赦罪的福音，而不是一套奇奇怪怪什么叫人在家里把门关起来的说法，像守安息日啊，主要在地上建立一个乐园啊，这一类更改过的福音。耶洗别在教会里边带起来的影响是很大的，因为主讲到他和讲到巴兰不一样，虽然基本的教导都被归类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但是二十二节还有一句话，看哪，我要叫他，就是耶洗别这个教师病卧在床，而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从这里我们就看出耶洗别带给教会的负面影响比巴兰他们还厉害。无论是巴兰、巴勒、尼哥拉，他们做工的重点呢，还是在乎教训。而耶洗别除了教训之外，还发展什么东西呢？还发展个人与肢体间的关系。你说教会里面既然有一些 二十四节所讲，推雅推拉其余的人，就是一切不从那教训，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撒旦深奥之理的人，那为什么会拿耶洗别没办法呢？因为耶洗别不单做教师，他与这些受他教的人有个人亲密的关系，他所得到的不只是像尼哥拉党这样的党类。要注意二十三节主对这个结党的情况加以形容的时候，这个党类原文是做儿女。哎，这耶洗别一进教会啊，他把周围听他那套的人和自己的关系弄得可好了，因此教会想要处理他的时候，只要一点点这种对他有意见的风声啊，就有他的众儿女来替他哭哭啼啼抱不平啊，甚至反咬你们这些人也不来听课，也不晓得我们说的是什么，就在外面评断，就要来处置耶洗别，你们难道不怕得罪神的先知吗？再加上耶洗别的儿女中有的已经是教会的仆人了，那你就更赶不出去。为什么北国以色列的历史不断的换王啊，这个杀那个，那个杀这个，大家的影响都坏不过耶洗别？因为耶洗别一进来，妇人手段，妇人心肠，是其余所有的好王坏王都斗不过的，连先知以利亚都几乎败在他手下。他不但要杀耶和华的先知啊，自己还立了450个巴利先知和400个亚士拉先知。他不但做北国的王后，还把女儿嫁到犹大去。难怪处置耶洗别是主亲自下手的，因为这个肿瘤蔓延的太快，散布的太广，我们人间实在是没有这么高明的外科医生。主没有要教会做什么，他自己只应许了几个步骤。第一是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却不肯悔改他的言行。这个曾给他是什么时候给他？如果翻译的文法是对的话，那应该是在你读到这封信的时候，主已经私下对付过耶洗别了，只是他不听。为什么这些假先知假使徒会在各教会中间游走呢？常常也是因为曾经被主惩治过，他们的案情被掀开过，本来的教会与他们划清了界限，但是他们不肯悔改，就像士师记里的少年利未人一样，继续寻找可住之地。那这下子他在推雅推拉找到了一个象牙宫啊，主再惩治他呢，就是叫他病卧在床。你要看见这个先知妇人，你们的指导教授有病，这个当然不见得一定是指着肉体的病，大家都看出来他有问题了，你还要与他行淫，还要继续在他的道路上与他来往，那主下一步就是叫他的儿女也与他同受大患难，还要杀死他的党类。当主这样做的时候，不只是要救推雅推拉教会，而且是要众教会都知道。你们看见这个案例就应当晓得，我不但是查看人肺腑心肠，也是查看教会肺腑心肠，关切基督新娘内部健康状况的神，并且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各教会。那他要推雅推拉从这个耶洗别事件以及主的惩治里面学到什么事呢？26节27节很重要，也是我们能够明白的。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这个辖管的原文呢，是做牧养的牧，将他们如同摇户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为什么对推雅推拉教会讲这个？20节主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这个你容让是已经发生的事，你容让了，教会生虫了，有了从内部开始的腐烂了，主亲自为你们开刀，把这条虫连同它的腐烂都挖出去，那教会学会什么？下回不要再容让了。 那什么是不容让的实际呢？第一，遵守主的命令到底。就像保罗对加拉太人说的，你们不但接纳了我们，也领受了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福音，以为那个福音不是出于人，而是出于神的。那为这件事情，保罗称赞你，主也称赞你。但是你要持守啊，所谓遵守这个命令到底，就是若有人，无论他是男人是女人是天使，甚至是保罗自己，来传一个福音是和他所传的不一样的，来教导一种教训是你在保罗的书信里面找不着的，那你要小心呐、这个福音被更改了，你容让更改的福音与使徒不是同一个心灵同一个脚宗的教师进到教会来，那个就是没有持守我的命令到底。因为福音也好，教会也好，里面带着神的权柄，这个权柄在必要的时候，负责牧养的人，教会的长老要懂得去行使它，懂得用这个权柄来管辖，来打碎那个不属于神却要偷着引进来的假先知假使徒，还有撒旦各样怪异的教训。这是推雅推拉的缺乏，也是主鼓励他们经过这一次主亲自下厨的惩戒之后啊，能够醒过来的地方，不要再犯同样的错。往下第三章，我们来到给撒迪教会使者的信。头一句话又是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但是对于前面所提过的爱心、信心、勤劳、忍耐或者善事等等啊，都没有提，直接就说了，按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为什么说按明？是按什么明？按撒迪这个名，还是有别的意思呢？如果说按撒迪这个名，我们去找一找，有人说是逃脱的意思。那他们喜欢把这七封信按照教会历史进程来解的话，就特别被这个定义所吸引，因为他们说大批的人离开死的天主教，恢复因信称义的宗教改革，这是撒迪所代表的意义。这些都讲得很好，也很有学问，但是在课堂里尤其能让我们听得很入神。但是对于我们今天所处的情况，这每一封信啊，有什么样的价值与应用，我想可能还是把它当成写给我们今天的人读更重要一点。那暗明你是活的这个暗明还有没有别的解释呢？有的，其实大部分的英语本啊，都是说你有一个活着的名声，一个 name 或者是 reputation of being alive。 我们今天也常常说这个话，听说某某教会很兴旺，或者某某教会很有生命，这一类的话，总之是称赞他的，在基督徒界教会中啊，他有个好名声。偏偏主耶稣为这一个人间的名声，大家的看法泼了盆冷水，说其实你是死的。那主耶稣为什么这么煞风景？难道所有的人都看错吗？他用什么来判断教会的死活呢？这个词又出现了，我知道你的行为。诶，行为就是行为，怎么还有死行为活行为的讲究呢？接下去主又说，你要警醒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剩下将要衰微的什么东西啊？这个衰微原文是死，你要警醒坚固剩下快要死的。快要死的什么东西？因为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如果这个行为仍然是他对前面几个教会所说的爱心、信心、勤劳、忍耐还有各样的善事，那我们明不明白什么叫做快要死的信心、快要死的爱心、快要死的勤劳、快要死的忍耐呢？既然都快要死，他们为什么又有好名声呢？ 你看这些话我们读得懂，可是再详细问下去啊，都不容易答。主耶稣给我们的头一个线索是刚才读的最后一句话，因我见你的行为，不是人见你的行为，就是你的行为在我眼中啊，在我神的面前呢、啊，没有一样是完全的，因为不完全，所以被称为死的。那什么是完全呢？难道说推雅推拉和以弗所教会的行为是完全的吗？这个完全又是什么意思呢？让我们先读下去。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的，又要遵守，并要悔改。哎，这个怎样领受、怎样听见，与主耶稣对以弗所教会讲的话相似。他要以弗所教会回想是从哪里坠落的，行起初所行的事。这里他要撒迪教会回想我们的行为与我们从前是怎么领受、怎么听见的做一个比较，并且去遵守从前所听见所领受的，就着那一些听见与领受啊，悔改。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就是主所说的警醒。好了，我们这一串讲下来呢，问题是越积越多。先说刚才提到的这个词完全，完全有两个意思，一个是质量上的，一个是时间上的。没有拿100分是不完全，但是没有创始成终那也叫不完全。在英语的译本里面，大概有一半是翻成不 perfect， 没有100分，质量上的问题。还有一半呢是翻译成 not finished， 时间上的问题，没有做完他们所应当做的。再看另外一个词，就是教会的行为。这个行为也是一样，英语译本呢有的翻成 deed， 就是你所做的，讲到你这个人，以你这个人为主。还有一些的英语译本呢翻译成 work， 你的工作，我知道你的工作，以做的事为主，因为你的工作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把这些加起来，我不晓得是让您越来越清楚还是越来越迷糊。对我个人来讲，线索多了反而清楚。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后书都称赞帖撒罗尼迦人他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其实 deed 和 work， 那个人与所做的事是分不开的。你花功夫在做，这个可以叫做 deed， 你的行为。你所做的，你所做的那个对象，那个东西可以叫做 work， 工作。我知道你的行为，当然可以两方面都讲，一个是这个教会有没有在做，还有呢他做的是什么。因为信心的工作不是散步，他总有个实体在那儿。尤其帖撒罗尼迦前书1:3，我很喜欢这节圣经。保罗说，在神我们的父面前不住地纪念你们，第一因信心所做的功夫，第二因爱心所受的劳苦，第三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或者可以翻译成在耶稣基督里因盼望所存的忍耐，它配得特别好。我也常常把这两组各三个名词动词打散了，请弟兄姐妹们去连连看。一般而言，连对的人很少，大家最喜欢把爱心与所存的忍耐连在一起，把信心与劳苦连在一起，把盼望与功夫连在一起。其实保罗是这样讲，有信心一定做工，有爱心一定受劳苦，有盼望一定存心忍耐。这个你越想就会越觉得他讲的对。有了这节圣经啊，对于解释启示录里边主耶稣所说的我知道你的行为，以及为什么把这个爱心、信心、勤劳、忍耐都放在这个行为里边，非常有帮助。因为这真的就是教会行为啦。传福音是什么？信心所做的功，是爱心所受的劳苦，是因盼望所存的忍耐。照顾患难中的孤儿寡妇，照顾穷人是什么？一样嘛。因为我们信，所以我们做工；因为我们爱，所以我们劳苦。 因为我们盼望，所以我们忍耐。这都是工作，也是行为。撒迪教会的问题不是他们没有，而是他们并没有尽心做，不是他们没开头，而是他们都没做到底。那既然这样，他们这个名声哪里来的呢？那当然在人看跟在神看不一样。主耶稣不是说了吗？这法利赛人呢，施舍祷告，喜欢站在十字路口上，喜欢在街上吹号。教会有计划，有经费，大张旗鼓开始一个事工，哦，连不信主的人都听说了。但是后来到底做得怎么样？有没有人去调查？没有。人不调查，难道神不清楚吗？主知道得非常清楚。而且主在这里的重点呢，还不是说别人怎么说你们，别人说你们有好名声，主要的是你自己认为你是活的，你自己相信了别人给你的称赞，给你的羡慕，那其中有些根本从开头就是你自己给自己放的烟雾啊，暗明你是活的。撒迪教会如果不认为自己是活的，主就不会这样写信给他们，因为他声势大，因为他样样都有，就觉得自己啊做不到哪里去。那怎么办呢？主这么一说，我们就应当醒过来了。你要警醒，怎么警醒？拿自己所做的一切，无论是信心的功夫、爱心的劳苦，或者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用圣经当作经纬子来量一量，用主耶稣基督的话当成天平来称一称，或者把我们每年的计划啊、经费啊、活动啊，都在查验查验，看看到底结果怎么样。这些假象是非常害人的，单看看我们大家的教会周报就行了。我们有什么工作、什么活动、什么布道会、什么短宣，请大家代祷，感谢主。然后呢？不知道。究竟成果怎么样？价值怎么样？谁问呢？要是有人回来做个幻灯成果报告，你会问他说，你们的行为完全不完全吗？不会的，谁这么杀风景啊？再举个例子，我们在美国最重要的福音抢滩，就是大学校园里面新来的学生去打听的时候，问说有没有教会在做福音工作啊？你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多半的人会说，我没有在做，不过我认为呢，有人在做，别的教会在做，尤其是那个最大的教会，或者靠得最近的教会，他们一定有在做这个福音工作的。那有些大教会因为太大了，连他们自己的信徒也认为教会里一定有，不过我去帮你查查看呗。一查之下真有，他也就放心了。那至于有几个学生来，这些学生到底听清楚了福音没有？一年来几百个、上千个学生，有几个人信主？你不要问我，我没有统计数字，我怎么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我们教会一年办两次布道会了，还是有学生来的。这个叫什么？暗明是活的，其实是死的。这样的例子多得不得了，可以说在我们一切的服事里面都有这一类的毛病，尤其现在资讯发达，什么事情传得很快，但就着教会做工来讲，都是传个开头，传个风光，传个好听，很危险啊！你要警醒，兼顾那剩下将要死的。你觉得挺好，做做这，做做那。主耶稣也说很好，但是主耶稣要看你的结尾，主耶稣要看你做完全了没有。要是没有做完全，他非但不称赞你，反而判你为死的。他是我们的新郎，我们是他的新妇，他用自己的血把我们买赎回来，为了要献给自己，他当然有权这样要求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有关撒迪教会的信先停在这里，下一次继续再交通。